面前，进入我们里面。那我们这时候我们打开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我们要从第四到第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到十二节，翻得了，大家我们一口同音，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你可以用华语，你可以用英文。翻到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读，请。论到弟兄相爱，用不着人写什么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受了神的教导，要彼此相爱。其实你们向全马其顿所有的弟兄已经这样行了，但是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更加彼此相爱，又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过你们，使你们行事为人可以得到外人的尊敬，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缺乏了。感谢上帝的恩典。这时候我们就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好孩子们，你们喜欢读书吗？不喜欢 ,of course。of course, 你讲喜欢我就觉得有点怪怪。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很喜欢读书的，尤其是女孩子哦。女孩子通常比较喜欢读书，通常。男孩子就不太喜欢读书。好来，我告诉你一个真的事情 ,OK? 有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就是我。OK, 小学的时候我真的不喜欢读书。Alright, 然后来到中学我也不喜欢读书。因为中学科目越来越多。Alright, 哇好多，小学还很容易处理哦，关着眼睛还可及格的那种。但是后来来到中学的时候，从四科变成八科还是九科我都忘记了。所以中二那一年我就没有好好读书咯。我八科都不及格，只有一科及格，是什么？画画。画画及格。所以我中学我不喜欢读书，一直来到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读书。为什么呢？我相信我在高中那一年第一年开始呢，我开始去教会。我去教会，我认识上帝，我认识福音之后，那个给我很大的改变。Alright? 所以高中开始，当然我觉得最大原因是我认识上帝，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我要读书。第二，我为什么会开始喜欢读书呢？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我要读什么。所以小学中学比较辛苦，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要读什么。为什么你要读？爸爸妈妈叫我读。为什么爸爸妈妈叫你读？如果不读怎么样？藤条咯，是这样的。Alright? 所以你们要读，没有办法的，你们要读。你不可能说读到中学过后就不读书，以后你们会影响你们前面的道路。Alright? 所以我们要读书。好，所以高中之后我就读书，我很喜欢读书，所以感谢上帝，让我越来越认识神。我越认识神，我越想读书，然后也去教会不断的敬拜上帝。然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我就读了我一科我很喜欢的这个我所读的东西，就是跟画画有关系，建筑设计啊。所以我就读了五年。好了之后，那我觉得那个是我从我读书开始到大学我最享受的时候。Right? 然后后来，但是如果你说你喜欢读书还是喜欢工作，我还是喜欢工作。好了，就是尤其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很喜欢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工作本身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能够把所学的应用上来。我应用上来之后，我可以看到我的东西在慢慢建，东西成型之后，那种满足感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如果今天我不是传道人，我还是愿意回去工厂回去建筑系来工作，我还是喜欢。虽然你会面对很多人的问题，很多时候呢你会被骂，真的会被骂的 ,alright? 但是呢我还是喜欢，我会选择工作。好，第二个原因，我为什么喜欢工作呢？因为借着工作的挑战，借着人对你的没有礼貌的顶撞，有些时候真的是没有礼貌的，那每天你要面对那个人是怎么办呢？我开始学习怎么用上帝的话 来回应，
说怎么去爱这个人，说怎么去爱这个人。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你问我说我喜欢工作吗，我还是喜欢工作。Alright， 虽然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在新加坡工作很辛苦，压力很大，但是我还是喜欢工作。只要上帝给我工作，给我能力，给我这个智慧，我感谢上帝。Alright， 所以你要越认识上帝，你越知道你为什么要读书，你为什么会工作。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的重点是在于在工作上面，我们该如何更加的彼此相爱。Alright， 这是其中一点。OK，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爱我们。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悖逆，我们不读你的话语，我们甚至更爱这世界，甚至我们也被罪人顶撞的时候，我们也很想回去顶撞那个人。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求你苏醒我们，求你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我们为什么要更加的彼此相爱。求主你教导，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你必然会教导，你必然会赐给我们顺服的心，因为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拯救我们到底的主。我们感谢上帝，把以下时间都交托给你。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今天的题目给你看到彼此相爱，那我们都彼此相爱了吗？哦，这个课题都是你们很熟的，你们来教会这么久了，我相信你对彼此相爱都是很不陌生的一个课题。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在重复这样的东西？那重点不是在于我们为什么要重复，重点是在于我们是否行了。我们真的有彼此相爱吗？哦，过去这几年我看到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哦，弟兄姐妹们，你们真的彼此相爱在几方面？我相信在我的背后私底下你们做了很多东西是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看见的有几方面。第一方面，你们知道当中有许多人中了新冠病毒啊，你们会做什么？你们会有人跑去那个病人的家挂上了椰子。哦，我收到一粒椰子，我真的 OK， 谢谢你们。Alright， 然后呢，因此我康复过后呢，我听到有人中了新冠病毒，我也同样做同样的事情，我送不是是送一粒，我送两粒。好，接下来我也看到有一些人，我看到你们真的越来越看重祷告，为别人祷告，我为你们感谢上帝。Alright， 彼此相爱。第三，我也看见你们愿意一同的比过去更愿意一同的服侍打扫教会，哦，我感谢上帝。Alright， 当然有一些人还可以做的更多 OK， 但是大体上我看到你们一同在七楼打扫，有一些是在六楼打扫，我为你们感谢上帝。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好，上一次我们谈到，记得我还你还记得吗？我这个系列是三个系列，第一个这个三个信息的系列的主题叫做讨神喜悦的生命。上一回第一个系列我是讲到保守圣洁， alright， 保守圣洁，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alright， 第二，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更加的彼此相爱。那我不是说彼此相爱而已，我是讲更加， alright。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圣洁，有彼此相爱。在这个第九节里面，这里说论到弟兄相爱，用不着人写什么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受了神的教导要彼此相爱。 OK， 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次，有一个重复的次序，repeated order， 就好像上一次的保守圣洁的信息里面我谈到有一个 order， 有一个 sequence。这个习惯是什么？首先无论保罗要在这个信息里面他谈了任何的信息，首先他一定是由上帝的话开始，领受神的教导。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order。 Alright， 所以这里说论到弟兄相爱或者是彼此相爱，你们自己受了神的教导， 明白吗？这是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order。然后接下来他也说，所以他有了 order 之后呢，有了上帝的教导之后呢，在行事为人上面，你怎么应用出来？你放在心里面，你怎么用出来？这里就说彼此相爱咯。所以在这里是这个是第二部分。第三，你们还要更进一步。而上一次的信息里面的经文也是谈到更进一步，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保罗还强调，你们既然已经彼此相爱了，你们要更加什么？彼此相爱。所以这个 order 不断的在重复，你看到没有？ Alright，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东西，来第十二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十二节、十三节是告诉我们，保罗在第四章的时候，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谈到彼此相爱，他不是第一次谈到彼此相爱。其实他在第三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就已经谈到彼此相爱，在这里他就为他们祷告。那在这里有两个重点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你正谈到彼此相爱的心，就是你们众弟兄姐妹，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后来他就讲说完全圣洁，为什么这两个有关系？有关系吗？有关系的。当我们要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来往，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要记住，你也要保守的是一个圣洁的关系。今天很多人谈爱，在教会里面谈爱，男女朋友乱乱搞也谈爱，在教会里面，上次我谈了，很多青少年的信徒很随意的，父母亲也很随意的，让他们的孩子跟单独的跟别人出去，异性出去旅行，然后很随意的滥用爱去旅行，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圣经里面谈到爱的时候，它是彼此相爱的心跟圣洁有关系。所以因此保罗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父母，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彼此以爱和尊重的来相待，彼此以爱和什么尊重彼此相待，保守一个彼此圣洁的关系的来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所以你们的这个爱，你们这个圣洁的关系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明白吗？这是讨神喜悦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虽然是谈到彼此相爱，它其实是跟上一次我们谈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那个圣洁是有一个关系的。好，今天的信息我还会继续的讲什么呢？我会继续讲说我们该如何更加的彼此相爱。 Alright， 同时在工作上面，这里谈了保罗谈了工作，为什么在这里保罗谈了工作呢？跟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 Alright， 最后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最大的原因，使人认识基督的爱。我会给你们好多好多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例子，给你看到为什么许多的人今天需要认识基督的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首先我们要更加的彼此相爱。第九节第十节一起读，一二三。好，在这世界上我们会不难看到外面的人好像可以彼此相爱，哦，不否认他们真的会彼此相爱，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彼此相爱，照着上帝的标准，照着上帝的心意，照着上帝的属性去彼此相爱的只有谁？只有信徒。外面的人可以彼此相爱， 但是他们所做的，上帝会审查他们的动机，还有他们的目标。外面的人，他们会彼此相爱，但是到头来，他们最大的动机绝对不是把那个人带到上帝面前。在信徒，在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除了耶稣基督是爱以外，其实我们最大的动机是什么？把那个人带到上帝面前，这是我们最大的动机。明白吗？这是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自己受了神的教导。哦，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只有真正信主的人才能够彼此相爱，并且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什么叫做领受神的教导呢？我们不要忘记哦，在这里保罗除了教之前已经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的话，其实保罗是借着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教导来教导他们。领受神的教导就是说，过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怎么做这个属于彼此相爱的教导，还有他的用他的生命来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信息。同时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圣灵降临了，圣灵也充满了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话，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神通常要我们去爱的是那些不可爱的人，真的，无论是在家中你的灵舍，还有包括你工作上面的人，上帝就是要我们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所以圣经约翰一书还讲一句话，第三章第四十四节，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知道我们已经处死入生了，不爱弟兄的仍然住在死中。这句话是提醒我们，只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领受神的话语，并且领受圣灵悔改的人，顺服的上帝的话语的人，我们才能够去照着上帝的标准去爱对方，处死入生。所以在这里这句话，自己受了神的教导，是指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信徒的意思。 Alright， 好，在这里唯有真正认识神、相信神并且的人，他才愿意去满足，才能够去满足神的要求，照着上帝要求去爱另一个人，最终是要荣耀上帝，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的目的只有一个，不是让人看见你多好，不是这个，而是要让人认识爱我们的上帝。好，这整个过程真的是很不容易，不容易，我不否认。在工作上面有遇到很难搞的人不容易，是需要付代价的，真的。在过去我的工作经验里面，上帝真的磨练我。起初我抗拒，起初我反对，起初我跟人家玩政治，玩了好多年，后来才顺服下来。哦，上帝教导我，让我怎么样去顺服下来，并且用基督的爱去爱那个人。每天领受上帝的话，每天在求圣灵的帮助，每天求圣灵的安慰。哦，感谢上帝。虽然爱那个不可爱的人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愿意学习去爱那个人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哦，领受最多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能够更经历神，我们更能够认识神，远远的超过我们还没有爱那个人之前的生命。我再重复，当我们愿意彼此相爱的时候，虽然是对方很不可爱，但是到头来我们顺服的时候，整个过程整个生命会让你看见，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神怎么帮助我们，神怎么安慰我们，神怎么警告我们，也神也如何的扶持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他，上帝真是与我们同在。真的，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只是留在教会里面，外面有好多不可爱的人，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在这里所给我们看，第一，爱人的人他会让我们更经历神，也能够认识神。那彼此相爱是需要加增的， 虽然我们已经在生活，在我们教会里面，过去这几年，我们真的是真的，我看到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有加增，但是你们还可以继续的加增。那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a prosperous city。而在这个地方，你当然你会接触到好多商人来这里做生意，好多农夫把他的东西带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在这里呢做生意啦，做买卖啦。而同时呢，保罗就劝勉这些信徒们，趁着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这些人，趁着这个机会，就算这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为他们祷告。趁着这个机会，就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你就供应他们的需要。甚至有一些人是接待他们，让他们能够住在某个地方，而不会有任何的担心的事情。哦，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做这个。所以因此呢，上圣经里面谈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帖撒罗尼迦彼此相爱的见证就在这里传遍了。我在想，恩悦教会如果我们的见证，彼此相爱的见证传遍了丹中嘎东、Marine Parade， 还有哪里？还有巴亚雷巴，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保罗还没有感到满足。保罗并没有因为帖撒罗尼迦做到这一些而感到满足，说：“哦，你们做得很好，够了，够了，不要做太多 ，OK， 够了，够了。”没有，保罗却要告诉他们去，你们要更加的什么？彼此相爱。所以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要不断的加增，是每个信徒一生所要操练的一个功课，不断的加增。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要更加努力去彼此相爱。并且在这样的爱的事情上不断寻求神的帮助，并且成长不断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再重复，我们要问，过去我或许已经爱别人了，我们已经彼此相爱了，我已经对某某人彼此相爱了，但是我还能够做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你在神面前你祷告，每天你祷告，或许上帝就要借着你今天所领受的话，明天所领受的话，去安慰某某人。有些时候你只要打个电话安慰某某人，哦，那个时候他就是正需要这句从神而来的话语。更加的彼此相爱，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你要祷告，不断祷告，我还能够做什么？ Alright，不要不只是在这里而已，超过这个范围。所以第一，爱主的人、信主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真正信主的人彼此相爱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第二，彼此相爱是需要不断的加增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更加的去爱其他的有需要的人。工作，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得到人的尊敬？这跟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呢？来，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一二三。是的，在这里给你看到，哦，这里讲到说你要安静的生活并且亲手做工。那为什么这里谈到工作呢？那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你问你的父母亲，哦，问你的父亲，哦，你为什么你要工作呢？你的父亲一定会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哦，然后我还要养家的。父母亲通常会告诉你这些，但是圣经里面除了告诉我们我们要养家，我们要吃饭以外，其实我们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去工作呢？就是要我们以爱神和爱人的心去工作。所以每一天我们去上班之前， 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寻求神的帮助。我今天是否愿意以爱神、爱人的心为出发点去工作？那为什么这里谈到安静，过安静的生活？它有一个背景的，这里的背景乃是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这些做信徒的愿意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主做光，这是一个为主做光的动机，安静的去什么过你的生活，安静的去工作，安静的为主做见证。好了，它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很多时候我们去公司上班等等，我们不是很安静，因为我们只讲我们要讲的话，我们却忘记神要我们讲什么话。所以我们会时常会在公司里面时常与人家有许多的斗争，而许多难过的地方，因为我们还没有安静下来，我们并没有在上帝面前寻求神的心意，以爱神和爱人的心为我们工作的动机。我相信那一天你的生命、你的工作会很不一样。所以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你们要把握时机，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日子。每天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所讨厌的客户，都是神所给予我们的时机。你要把握。把握来做什么呢？用智慧与这些外人，外人就是指不相信神的人的意思，不信主的人来往，用智慧。用什么智慧呢？用上帝的话，用爱，用圣灵的感动，用上求神给你谦卑的心、谦卑的态度去跟这个人来往。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需要去争，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所以我们才会活得这么辛苦。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带着爱神，把神放在第一位，把那个人的灵魂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带着谦卑警醒的心去吸引这些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你为什么要工作？除了养家，除了让吃饱以外，最重要的第一个原因是你要爱神爱人去工作。所以无论你是在接触怎么样的人，有些是小孩子，有些人你们在幼稚园里面教书，我们为你感谢上帝，求神使用你，用那简单的话告诉那个孩子上帝爱你，甚至让他知道什么叫上帝，什么叫耶稣，什么叫福音，所以让这个小孩子有一天也能够来归向耶稣基督。好，第二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也是跟爱心有关系。我们要以爱供养有需要的家人。当信徒亲手工作的时候，他不但是要供养自己的家庭，他同时也要有责任供养自己家中的长辈。你家中有长辈吗？有吗？有。你们是要以爱心的来供养他们，无论他们是否有跟你住在一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在这里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写信给这个提摩太，提摩太的教会，他所牧养的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当中有好多寡妇，有些是无依无靠的，需要有人来供养。但是我相信在当中有一些家人没有好好的供养他们的长辈，所以保罗就提醒这些人，你们要好好的在家里学习孝道，报答亲恩，因为在这上帝面前这个是蒙悦纳的。同时保罗在第八节也提醒他们，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人，尤其是不看顾自己一家的人，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坏。所以信徒们， 无论你的家长、你的父母亲是否有跟你住在一起，你要你的责任是要以爱心来供养他们。供养的其中一部分是什么？每个月你要给他们生活费。我本身我会给我的父母亲多少呢？我用十一奉献来做一个衡量。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我的一部分的奉献，然后再加上我用18%我给我的父亲，再加上我会给一些是给怜悯基金，我待会我会谈怜悯基金，哦，我都是以爱的来供养他们 ，alright， 所以这个是我本身的一所说我在我的经济上面的一些计算 ，alright， 求神也感动你，你当然你可以给父母亲在的时候，你给他们20%都可以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也来看，在这里说我们要以爱来供养有需要的家人，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去工作咯 ，OK， 好，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工作？第三个原因，要以爱神和爱人的心。帮助有需要的信徒哦，教会里面一定有需要的信徒。有些信徒真的身体的状况、病痛、长期的病痛没有办法工作，这些人教会要帮助，这叫做怜悯基金。所以每个人信徒们，你们要有这个负担、这个责任。把一笔钱奉献给教会的怜悯基金，我们就会把这些钱来帮助这样的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需要的信徒，明白吗 ？Alright， 所以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十章第28节，来，你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哦，你工作，通常以前我们工作是从来没有不会去注意这段经文的。哦，工作好啊，上帝那个上层给我得到更高的薪水，但是这里讲说什么？却要做工，亲手做正当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给什么缺乏的人。我们以爱心奉献十分之一，我们以爱心供养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长辈，我们以爱心奉献支持帮助教会里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谈到更加的彼此相爱一个很新的功课。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这样的事情，不要轻看。有好几次我在跟外面的人，我们在谈到一些外面的一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我跟他谈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到底现在没有办法工作，你怎么过活，哦，他会告诉你，我说我的教会一路来都在帮助。这句话我听了，我放在心里面充满着温馨，我为这个教会感谢上帝，我为这个人能够得到教会的照顾，我感谢上帝。你想一下，如果我是一个非基督徒，我跟同样的这个人讲，这个软有身体有病痛没有办法工作的人讲话，说：“哎，你现在工作上面，你家里有需要，你没有办法工作，你教会他怎么样帮助你？”如果那个人讲我教会什么都没做，他叫我用信心祷告，你认为我会怎么看？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信徒们，以爱心的来帮助有需要的信徒是符合圣经的一个教导，是保罗的一个教导。所以过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奉献一笔钱给有需要的人，在教会里面的人，我求神感动你，求神感动你， 因为这是符合圣经叫我们以彼此更加的彼此相爱的心的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若以爱神爱人为我们工作的动机，同时也以爱神爱人供养有需要的家人还有我们的长辈，甚至也是以爱神爱人来帮助有需要的信徒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会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命。真的，神为什么给你工作？不只是因为你读那一科，你喜欢那一科，还有你要去做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在这个公司里面，然后接着你的工作，接着你所领受的，你去服侍上帝，爱神爱人。然而，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一些人是身体健康的，可是却不工作。不工作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钱咯，没有钱他怎么办呢？他就等在家里等人来养他，等教会来养他。哦，这些人不是健康的，可是他却不工作，等外面的福利部来养他。所以这里就讲了一句话，这些人没有工作的人是不会得到外人的尊敬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如果我们过着安静的生活，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使你们行事为人可以得到外人，就是不信主的人的尊敬。哦，他的背后原来是有一些人不工作，身体健康不工作，只靠家里面的人养，靠父母亲养，靠教会里面，希望教会里面的来帮助他。哦，你这样的生命是不会得到不信主的人的尊敬跟说被幸福的。我们很难想象在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为什么这些人不工作？因为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个时候，有一部分的人竟然相信基督耶稣基督要来了，他的日子要来了，他干嘛工作？没有用，一切都会过去，不需要工作，所以他们就不工作。哦，耶稣基督要来了，一切这是旧的世界 The old world will be gone， 我们干嘛要保守圣洁的生活这么辛苦？反正我在基督里面，我是个得救的人，我干嘛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信徒，这种扭曲的一个信念。我为什么要努力工作？我为什么要努力保守一个圣洁的生活呢？耶稣基督要来了，甚至有一些人，当教会领袖指出他的问题、他的罪的时候，这些人也不愿意顺服教会的领袖。所以保罗在面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所以在第五章第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敬重。”敬重谁？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因为当中有一些人不听劝，不工作，以为基督要来就不需要工作咯，反正这世界会过去咯，我干嘛活得这样辛苦，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有一些人这样的，有一些人就是不愿意去工作。有这样的人出现吗？今天有吗？有。我听到有两个这样的例子。我以前，哦，我不要跟你讲那间教会。我认识一个老姐妹，她一生都是在做广播，她是广播员。然后后来呢，退休之后，她有一笔的储蓄。但是她本身虽然以前有结婚，丈夫已经回天家，但是他们没有孩子。所以他就领养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就从小就被领养了，就慢慢长大。这孩子后来做律师，哇，这个母亲当然说，哇，孩子都做律师了，有一天我当然可以享什么享福 ，alright？ 怎么知道这个孩子后来律师都不做，整天坐在家里， 看电脑，什么都不做，工作也不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母亲有一笔储蓄给他，他知道那个物质，那个政府主物有一天是会是他母亲留给他的。30岁的人不工作，不是这里有问题，不是身体有问题，很健康的一个人，是一个律师专业人士，却不工作。所以后来他的母亲在他离开世界以前奉献一笔钱给教会，教会就把他奉献的钱写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母亲，这个母亲回天家的时候，他的孩子一定会来追的。我真的孩子后来怪教会，怪教会骗母亲的奉献，有这样的人出现。哦，这个不是第一次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听说有一间教会的长老有三个孩子，两个男的一个女儿，两个男的父母父亲送他去国外读书，哇，好聪明，两个都拿了博士学位回来，好不好？好，两个拿了博士学位回来，回到新加坡也不工作，在家里做什么？打电动游戏，每天打电动游戏，父母亲劝了都劝不听，不健康吗？健康得很，又年轻又有学位，博士，在家里打电动游戏。后来妹妹也看见了，妹妹也去深造，妹妹读了 Master Degree 回来，也在家里面不去工作。三个孩子不工作，他的父亲就必须工作。父亲有一笔钱也储蓄，我相信是准备来给这三个孩子的。求神怜悯，希望你们的孩子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我心里面对新加坡人的孩子有一个隐忧，新加坡的孩子，我不要讲马来西亚 OK，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信徒，我觉得你们比新加坡人更坚强，你们能够在这里工作，能够这样干下去，你们很坚强。但是我发现了新加坡的年轻人，新加坡的小孩子越来越弱，当兵要选容易的，给你跑多一点你就呱呱叫，工作要找高薪的，工作又没有经验，一下子又跳槽。 Alright， 所以新加坡的小孩子被宠得很厉害，被父母亲宠得很厉害。求神怜悯，盼望我们教会的孩子不是这样，不要软弱到一个地步，一生都要靠父母亲来养你，靠父母亲。新加坡的小孩子，昨天我还听到我一个亲戚，他的女儿要出嫁，工作还不到两年，跟他的男朋友申请五房式租屋。所以他的家人就问，为什么要找五房式租屋？你的亲戚这么多吗？因为他的男朋友说，我已经习惯住五房式租屋。哇，所以因为我们只是劝他，你为什么不要从三房式开始？就算你结婚，你两年三年有了孩子，你还有是三房式租屋，是可以活得很舒服的，没有压力的。还你就算有 baby 了，隔壁还有一个房间，后面有一个储藏，有一个 utility room 可以用的。哦，就是不听，因为我已经住惯了五房式租屋。所以这是新加坡孩子的问题。所以求神怜悯，求神保守，你们要好好的看顾你们的，管教你们的孩子。Alright， 安静的工作，并且得到不幸的人的尊敬。保罗说，使你们行事为人，十二节，可以得到外人的尊敬。所以一个亲身亲自工作的人，他会得到外人的尊敬，自己不会有什么缺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工作场合，在工作的地方，好好的来以爱神爱人为我们工作的动机，养活我们的家人，供养我们的长辈，还有帮助有需要的信徒。你要更加的彼此相爱。最后，我们要问，
为什么我们真的一定要彼此相爱吗？为什么我们要更加的彼此相爱呢？ J.C. Ryan 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莱尔牧师，他讲什么才是爱。首先他先谈到 What love is not， 什么不是爱。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对爱的定义抓得不清楚，所以什么爱都乱乱抓，乱乱抓，乱乱用。什么不是爱？他告诉我们说，首先爱不是说你做了一件好事情，帮助人的一个善事，可是你却没有爱的时候，当你做虽然你有帮助那个人，可是你心里面却没有爱，哦，你这个周济，你这个帮助人的举动不是爱，他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外面的人只要坚权多一些，哦，这个人私底下是没有爱的，我们就说，哦， that is a loving man， we are impressed。 不，这个不是爱，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谈的爱。第二，他说圣经里面谈到爱，他说爱不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怕啊，我们以为说我们不要责备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很习惯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哎 ，please 啦，你们不要再论断人啦。哦，他们就用经文来扣咯，说告诉你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但是圣经绝对不是这样教导。圣经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宗教教师们不要论断呢？当宗教人士把一个人的问题，不信的人犯罪的事情带出来的时候，基本上他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个人带到神面前，让他悔改重新再来过，这个不是宗教人士的目的。他指出这个人的罪目的只有一个，我比你好，你死定了， You're condemned。 不要论断人，这句话的经文的背景是这样。所以爱不是叫你不要去责备人，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人有罪，有些错误的举动，你要指出出来，以爱指出出来，一个怜悯他劝他悔改的心指出来，你不要颠倒是非，不要把一个不道德的事情，罪的事情说成好，好像这个人一点罪都没有一样。说 love This is not love。 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给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要指出别人的罪，指出别人的行为，当这一切都不符合圣经的时候，目的只有一个，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他悔改，而不是 condemn 这个人。所以我们要指出人的罪，这是没有错的。第三，爱不是叫你不可以批评别人的宗教。哦，今天我们很喜欢听到这样的话。哎 ,please 啦，你不要去讲别人的， don't be so critical, can? Alright? 爱不是叫我们不可批评别人的宗教观念。J.C. Ryan 讲，圣经里面的爱绝对不是告诉你人人都上天堂。圣经里面的爱绝对不会告诉你没有一个人下地狱。圣经里面的爱绝对没有说人人都对，没有人是错误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里面的爱绝对不是这个。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到天堂，说你不可以指出别人，带领别人来归向耶稣，绝对没有。但是我们却愿意去以为这就是爱咯，我不要讲你，你不要讲我咯， This is love. No, this is not love. 约翰一书我们来读一二三。是的，不是每个灵都要信，因为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来到这世上。这句话是在提醒你，如果你真的爱那个人的灵魂，你真的要厚着脸皮，靠主给你的信心、勇气、智慧，去把基督的福音讲出来。很多人听了会很反感，的确会，
But this is love. 我们是因为爱我们才这样。好多年前，当我的祖母过世的时候，一个很爱我的祖母，她过世的时候，我们在等，在那个什么验尸房，什么验尸房，在等收，在领取她的那个尸体的时候，那我姐姐还有我大哥，我们就就坐在那里，我们就在等，在也喝茶休息一下子。然后我哥哥大哥就问我一个问题：我们的祖母会不会去天堂？我就告诉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唯有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到天堂。我大哥听了之后，他是去过教会的，他也去教会的，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却说了一句话：我们的祖母，从小到我们长大，从他年轻到年老离开这世界，他都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一个妇人。他说，如果这样善良的妇人都没有办法到天堂，我也不要相信这位上帝。我大哥讲这句话。我当然，我很爱我祖母。后来我就回应我的大哥，我说，大哥，你要注意两件事。第一，我们人，我们这些做孙子的，我们是从外面看这个人，我们是看人的外表，哦，这个人多么好，这个老太婆或者我们的祖母多么善良，真的她很善良，她看到有需要的人她一定会帮忙的，她会，我从小看在眼里面。我说真的，我们祖母在外中，从外人口，在从我们眼中看来，她是这样的一个人，不错。我说，但是你要注意，我们的上帝看内心，这是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上帝看内心，内心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他内心想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同时我也告诉我大哥说，第二点你要注意，你也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慈爱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他所做的审判绝对是对的。虽然我们目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有一天，我说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你只会荣耀上帝，赞美上帝，因为上帝绝对不会犯错。就算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真的以为每个宗教都是一样。我真的很想告诉你，每个宗教都是一样，这样我可以省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麻烦。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因为在众多的宗教里面，只有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罪人，为拣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这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别。为什么他需要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我们所行的善，我们里面所想的，都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我真的那天，我必须很老实告诉我大哥这两点。我感谢上帝，我大哥听进去，他还要继续读圣经，多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那么爱是什么呢？爱又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记住哦，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这是爱。所以无论你在爱任何人之前，你要做任何的善举之前，你要问你是否先爱上帝，这是爱。第二，爱人如己。第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Jesse Ryer 讲，我们这个莱尔牧师说，我们这些信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向人行善，不求得报
回报，不求回报。甘愿吃亏，真的有些东西我们要学习吃亏。这也就是提醒我回想起来过去我为什么在公司里面会跟人家吵架，因为我不愿意吃亏，不愿意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吃亏。我受到刺激的时候我就发怒，我没有办法忍耐下来，我没有办法学习赦免、温柔和谦卑，我也不愿意学习舍己，我不愿意以和的来相待，我不愿意过去。一直到有一天上帝苏醒我的灵魂，上帝赐给我一个悔改的心，当我回头来看的时候，我用爱去工作的时候，我用爱去看那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当我愿意谦卑下来舍己的时候，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时候，我当然我就跟这些人能够真的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一起同的工作，真的那个人也是改变，而上帝也改变我。原来上帝让我看见我心里面有许多污秽骄傲的地方，是我过去没有看见的。所以上帝教导我，这是爱，以爱去，不求报偿，不求赦免啊，要求不断的赦免，并且谦卑舍己。同时他也告诉我们爱是什么呢？你要寻求和平 peace with God， 然后想到别人的益处。什么益处呢？让他有一天能过来归向耶稣基督。你也不要嫉妒，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被提升，我工作那么辛苦。你不要嫉妒，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会有他的时间。你不要幸灾乐祸，你被提升了薪水加了，可是你看那个人哇哈，你看咯，不要幸灾乐祸。那我在公司里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样的活出爱呢？你要先爱神爱人，然后呢你怎么样活出来。那我发现，我觉得如果我们公司里面一定有很多问题、right? 很多的 project 问题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们起码要做一件事情，首先为自己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为那个人祷告，牵涉在里面的人祷告。第二你要做的事就是什么呢？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而不是推卸责任。当然不是你的责任就你不要去扛他，有些人如果犯错了他要扛他的，他必须去扛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要落井下石，你要帮助他怎么克服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难关。如果信徒能够做到这一步，我相信那个不信的人他会看在眼里。这是爱，不嫉妒，不幸灾乐祸。更重要的是什么？这是 Ryan 讲基督的爱、哦、基督的爱是这世界所缺乏的爱。这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这基督的爱是被人家恨恶，被人家逼迫，被人家批评，他都忍受接受，他都用和平忍耐温柔的态度的来回应。他也同时揭穿那些犯罪的人的错。OK， 他并没有很温柔的而已，他也同时很尖锐的揭穿那些犯罪人的错，并且加以指责，并且把错误的教导指出来，把错误的细数指出来。这是爱。耶稣基督讲天堂，他也讲阴间跟地狱。耶稣基督讲的爱虽然不是每个人会赞同，但是他却是这样的爱他们，同时又指责他们。这是爱，这就是这今天这世界所需要的爱，我们的邻居所需要的爱，我们家人所需要的爱。而这样的爱基督徒我们却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这样的爱是稀少的，难怪我们四周围有许许多多错误的爱。无论你多么努力彼此相爱，可是你的爱是错的，你没有回到基督的爱面前。如果我们这些信徒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把基督的爱活出来，这世界会更幸福。你知道吗？我们的信息今天谈了这个，首先我们谈到你要更加的彼此相爱，你不要 放慢下来，要更加努力。同时在工作上面，你要好好的得到不信的人的尊敬。为什么我们要更加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需要知道，也需要真正的爱。我们睁大眼睛看，你会发现有一些人，有些人，如果今天有新来的朋友，你多认识他。为什么有些人他会跑来教会呢？因为他需要爱。他或许他的家里面，他跟他的丈夫妻子吵架，他找不到爱，他不能怎么去处理家里面的事情，哦，他来这里找爱。他在外面找不到，他尝试了，他去辅导了，辅导没有帮助他，他需要基督的爱。有一些人，他的家庭里面是破碎的，所以他来在这里，他希望能够找到从神而来的爱。哦，信徒们，你要活出基督的爱，真的爱，不然的话，他会没有办法得到安慰。这个世界需要真正的基督的爱。我们今天很多教会不再谈真正的爱，所谈的爱都是错误的爱，不指出你的错误。哦，你不要论断，你指出他错误，他说你在论断，这是错误的爱。我最近参加一个火化，我心里面很难过，难过不只是因为那个人离开这世界回天家，我难过是我听到一篇我长了这么大做了基督徒这么久一篇最糟糕最糟糕的信息，我听了我很难过。在这个火化场的信息里面，这个牧师先播放一首歌，闽南话的歌叫做《牵我的手》。他放了，他就播放给乡家听，给朋友听，给教会里面的人听。我听完之后，他讲了一篇，整篇信息都是围绕着这首歌《牵我的手》。他说，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现在在牵着这个离开这世界回到天家的我们所爱的人的手。听了很舒服，你会舒服吗？哇，我们上帝牵着他的手， OK， 还好，这句话没问题。但是他接下来他讲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跟我们同在， We can feel the presence of God。 整篇信息没有谈到经文， We can feel the presence of God。接下来他讲那一句话，既然我们的手，我们的神牵着这个人的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位死去的这个家人，死去的弟兄的手。Oh, we can feel the presence of this brother. Wow. 所以我要问，这个信息问题出在哪里？到底错在哪里？如果你没有办法分辨，你会觉得很舒服。哦，是的，我每次想到我这位我所爱的人，他就在我旁边。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所有死去的人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乐园与基督同在，第二个是什么？在阴间。然后你要跨过来，可以跨过来吗？不可以，因为那有个深渊 ，that's a chasm， so that anybody in the heaven will not be able to cross the chasm and enter the hell。没有办法扩那个深渊，他如果是在乐园与耶稣基督同在，他就是在那边，他在阴间就是在阴间 ，chasm。所以如果我听到这篇信息，我很生气。他在讲爱吗？是，他在讲爱，他真的很努力的用爱要安慰这些人，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爱。That is not gospel。我听了很气，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糟糕的一篇信息。而那边信徒还点头，点头。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很软弱的教会。今天教会很多不谈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因此，他们有彼此相爱吗？是有。但是都是给人带来一种短暂、很迷茫、很空虚的一种爱。
当我们真的接受这个牧师所说的，只要你感受到这个人与你同在的时候 ，you can feel the presence of God, feel the presence of this person 的时候，你在讲什么？你在讲这个人随时都可以从天下来，无所不在，他是上帝。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教导。你只要问任何的道教徒，我很多有道教徒的朋友，他会说，我100天之后，我的国死去的母亲会来找我。这是道教的教导，这不是基督教的教导。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为什么要更加的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的家人，我们四周的基督徒的朋友，需要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爱。我们要活出来。第二，为什么基督我们要更加彼此相爱呢？因为基督必要再来。最近我不晓得你们读那个 Family Worship 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读到马太福音第25章？应该有。那里25章谈到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谈到10个童女，5个聪明5个愚拙的。他们的重点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了，他们都有灯，可是却没有足够的油，坚忍的等候基督的再来。第二个比喻是谈到有一个财主或者有一个主人准备远行，他给三个仆人每个各自3万、12000，还有6000的银币，要他们去做生意。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谈到预备好一颗怜悯的心，帮助有需要的肢体。三个比喻。那一天的信息，那一天的那一天的 family worship 的灵修里面，他教导我们三个功课。第一，你是否领受圣灵，并且预备为主长情坚忍等候他再来。第二，他也提醒我，你是否在积极的服侍神。第二个比喻咯，神给你恩赐，神给你工作，神给你这一切智慧、能力、健康、身体，你是否在努力积极的在服侍上帝？这是第二个比喻我们可以应用的。第三，你是否以爱回应周遭有需要的信徒？你坐在最小的这位身上，你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因为主基督必要再来。第三，也就是最后的原因，使人认识基督的爱。这世界这里许多的教会太缺乏知道什么叫基督的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认识耶稣基督的爱的人。我相信你们所受的装备，所领受上帝的话语的装备，是能够帮助他们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以你的生命，彼此相爱的生命，去帮助这些人？求主帮助我们。约翰福音13章34、35一起读，1、2、3。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若不是你的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归向耶稣基督。若不是你的拣选，我们怎么能够会悔改？怎么能够会谦卑？怎么会能够来听到你话，把你话给听进去呢？若不是你圣灵的引导、感动、提醒和帮助，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活出一个不断的在悔改、不断在更新的生命。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爱！是周围有许多的家人、许多的不信主的人、许多软弱的信徒，他们真的就缺乏这样的爱。愿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晓得如何更加的爱这些人，更加的去为主你做见证。把每一天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活出来，每一天都交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引导，求你大大的使用。愿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心志，也悦纳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把我们的身体就献上。我们这时候我们以主祷文
作为我们祷告的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二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时候，我们预备心的来领受圣餐。